观众朋友，随着武汉肺炎的这个感染的人数不断的攀升，中国当局呢星期四宣布对武汉封城，使武汉成为有史以来最大规模、涉及人口最多的疫区。在那之后，当局又接连将湖北的黄冈、鄂州、赤壁和荆州等多个城市封城。那么史无前例的封城行动能否有效地控制致命的病毒？当局不断地扩大封城的范围，是否表明疫情失控？封锁几千万人口的城市和地区，当局在伦理和人权方面面临什么样的挑战？今天我们首先来讨论这个话题。那么首先我想请这个在台大的这个医师哈黎冰颖医生来跟我们分析一下。我们知道武汉封城之后呢，又封锁了湖北的黄冈、鄂州、赤壁、荆州等多个城市，这个范围不断的扩大，而且是迅速的扩大，您觉得是不是表明当局的这个疫情是失控了？
对，我觉得这个疫情可能会有失控的危机，因为一开始的讯息可能并不正确，因为我们一开始听到的讯息是它是有限度的人传人，那因为好像那个他们官方说他们的接触者都没有症状，可是后来的情势看起来的话，有一些那个武汉肺炎的患者其实他并没有去到那个欢乐市场，那甚至在武汉其他地区好像也有出现并没有去过武汉的一个病人存在，那我想这个主要就是因为我听说，因为我们台湾有专家去访问过武汉嘛，他们的检验并不落实，他们说他们要做检验的话必须要经过上级同意，那他们的检验结果出来以后是不是要发布也需要经过上级同意，所以在这种情形之下就是表示说他们一开始对于这个冠状病毒的检验只针对比较严重的病例或住院的病例，对于那些轻症的病例并没有去做很好的一个防疫或检验的工作，所以从后续的发展看起来的话，世界卫生组织后来就把它改成不只是有效有限度的人传人，而是持续性的人传人，意思就是说他可以人他在飞沫传染近距离接触的情形之下，他不一定要跟病人有直接接触，间接接触的时候他还可能会得到感染，所以他那个又因为我们听到的讯息是说这个检验结果必须上级核可才发布，表示说我们现在所看到的一个个案数可能只是表面的一部分而已，它的底下还有更大的一个母数，很多的病人已经发生感染的，到后来他们发现说其实在很多武汉其他的地方也有大规模的群聚感染，所以他们才会用这种封城的措施。至于封城是不是违反人权哦，这个是一个议题，那我觉得就像世界卫生组织讲的，这个封城是一个可能可以控制疫情扩散的一个方法，可是我有点悲观的是认为说如果没有肺炎重症的病人都可能被传染病毒的话，那这个没有症状或轻症的病人到处跑来跑去，这个老早这个病毒已经传播出去了，可能它已经不限于武汉地区了，这个是我们必须要注意的。
对，好的，黎冰颖医生，我想听听其他几位嘉宾的看法，因为关于这个在伦理方面呢，我们待会儿后续还会讨论。我想也听听恒河先生来跟我们分析一下，我们知道现在大家最关心的就是说如此大范围的封城能不能真正有效的遏制病毒的扩散，那么刚才李医生的看法是他觉得他对这个效果是比较悲观的，您的看法是什么？
这个事情呢，是因为这个第一例病例呢是12月8号就出现了，那么但实际上那时候那个人肯定还不是第一个病例，如果是在武汉市政府宣布就是发生了这个武汉肺炎的时候，就是在12月30号的时候，那时候呢就采取有效的措施的话，那么可能这个病例可能会集中在某些地方，或者是能够被跟踪。这样的话呢就可能不需要封城，而当时采取比较严格的。但是呢这个事情呢，因为从这个12月30号到1月20号这一段时间呢，实际上当局一直在掩盖这个病情，所以说呢这段时间就错过了，实际上就是本来可以把它限制在某些地区的，就是武汉内部某些地区的疫情呢，就发展到实际上已经发展到全世界了，就现在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国家有了，那不要说国内了， 所以当时我们看到过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就是临近的香港有这么多疑似病症，但是中国的其他城市呢却固定在一个非常小的范围，非常小的，就一两个城市有一两个，甚至都没有，所以这是很不正常的。那么也就是说现在突然爆发这么多病例的话呢，我并不认为是检测的结果，因为医学上的检验哈，就是真正的诊断和治疗是根据它的症状来的，这个病没有对应治疗的，不是说你有了病毒有这个症状就这样治疗，你没有病毒也有这个症状，其实还是这样治疗，它这个治疗是对症治疗，那个治疗是不会有改变的。所以说以前没有基因检测的时候，那还不是这样要诊断病例，在这种情况下，就是大量的病例其实是当时是瞒报了，没有报，后来呢20号以后政策改变了才突然爆发出来。因此我们可以预测，就是像湖北其他城市，都是在没有病例报道的情况下就封城了，也就是说那些地方已经很严重了才值得封城嘛。这时候你封武汉和封这些地方已经没有用了，就是他早就跑出去了，这是一个，这个实际上是一个当局失职的问题。
对，好，听听陈伯文先生的看法。我们知道其实现在很多的这个病毒专家呢都认为现在封城呢实际效果是存疑，因为不少这个人口哈，春运人口已经流到其他地方了，那么现在再到这个时候春运高峰已过的情况下再来做这个事情，实际上效果已经很有限了。那么听听陈伯文先生您的看法。
这个封城呢，第一个就是效果不能确定是正面还是负面，因为你封城表面上看来把武汉或者湖北其他城市啊跟外地隔开，似乎对外地的一个保护，这种保护效果现在不能鉴定。第二个是武汉本市的人和其他被封锁城市的人，等于说其中的健康人就被封锁在预期，他们要离开或者要求医啊，当地的资源都不够，那么他们不能离开，也就是他们面临着被这个感染的危险性。那么另外一点就是人权、人道、人性这些问题，因为中国有14亿人口，那么其他人是人，湖北人也是人，武汉人也是人，你没有理由把湖北人和武汉人框在一个地方，说你不能离开，尤其是连健康人不能离开，因为其他各国所采取的行动只是检疫、边关检疫，并不是封锁，只有北朝鲜采取了封锁，这中朝边界完全封锁，不准中国人进入，只是一个北朝鲜是共产的国家可以做的这一点，别的国家无法超越基本的人道、人权、人性去做。第三个就是问题，在正常国家、民主国家，这些问题都涉及到法律或者宪法。那么你封这个城有没有法律依据啊？有没有宪法？没有违宪？这都是将来历史要讨论的问题。况且现在不只是武汉，不只是四个城市，湖北总计有10到13个城市被封锁，除了武汉之外，有赤壁啊、荆州啊、亳州啊、黄冈啊、这个黄石、还有咸宁啊，还有所谓的江啊、仙桃、钱江、天门等等，这些很多城市动上百万。那么这些城市如果被封，说明发生同样的情况，也就出现了大量的病，甚至出现不少的死。
对不起，陈伯文先生，您的这个声音效果很不好，我们可能需要后面的工作人员给您调整一下。那么接下来我想请黎冰颖医生，因为刚才您提到您觉得这个封城的效果就是非常有限，那么您觉得中国当局为什么现在还这样做呢？您觉得这不是就是说这个措施能不能足以安抚这个中国大陆国内的人心？还有刚才大家提到这个人权和伦理的问题，也想听听您的想法。
好，我觉得封城的效果有限，但是它可能可以阻止疫情在短时间之内大幅扩散，它大概是有减缓的一个效果，问题是它封城的时机太慢了，所以那个很多病毒可能已经散到大陆其他省市去了。而至于这个联权的问题，我们当然要注意哈，就是说武汉的人民被封在里面，对他们的人权是一种剥夺，可是如果武汉的人民带病毒到其他省市去感染其他人民，这个也是一个人权的问题，就是你不应该把病毒带出去，明明你这个在疫区是一个高风险群。
对，
那我们常常有一句话就是防疫是从作战，就是如果我们认定武汉肺炎是一个致死率蛮高的一个疾病，是严重的疫情的话，的确是要牺牲部分人的自由，包括医护人员的自由，你就不能离开岗位上，你不能够说我也不得到生病的自由，然后就说我不去医了。好，那我想这个封城是在防疫的手段里面是最严厉的一种，那它的前提是你这个是可控制的传染病，然后它是极为严重。不过我觉得在封城之外，你要考虑到 被封城的人民的一个权利的话，应该要马上有一个紧急的救援队进去帮助里面的人民。因为我看到的讯息是说，武汉因为他的医院负荷能量已经不够了，有些民众可能没有办法得到很好的医疗。
对，
他敏感肺炎很严重，可能已经没有医院可以收治这类的病患的时候，他需要外来的援助，不只是医护方面，还有包括民生物资，应该有一个紧急应变措施，然后有一个专责的小组去那边坐镇指挥才对。
嗯，好的。恒河先生，我想请教你，因为您在医学方面也有很多的这个经验哈。那么说到这个隔离，那么很多的外界常用的做法是把有病的或者疑似病例隔离开来，而不是说把整个城市的人口，包括那些未受感染的人，或者说本来没有风险的人也全部封锁在内。所以像《纽约时报》这样的国家的，就是西方国家的媒体呢，对于中国这个封城的做法，我觉得还是似乎是有一些批评的意思。那么我听听您的看法，就是说，是不是中国这个做法是不是有违常规的，就是在限制疾病的这个做法上？
一般来说哈，在就是封锁地区哈，在严重的病毒，你像伊波拉像这种病毒爆发的时候，它是有的。但是这些呢，绝大部分呢是在边远山区，就是说很孤立的地方，就人烟也比较稀少，那种封锁呢才有点效果。但是对于像这种特大城市的这种封锁的话，好像我还没有看到过先例，因为那个基本上是没有用的。至于说人道危机的话呢，其实这个人道危机早就发生了，在封城之前就发生了，就是说它的医疗资源，是远远不够的。这是说好听的哈，说不好听的呢，在政策上呢，它有一些限制，比如说在一开始的时候，它不给你确诊，就是当它已经把那个基因序列搞出来以后，那个诊断盒已经搞出来以后，这个呢是国家 CDC， 国家这个疾控中心搞的，还不是武汉那个病毒所搞的，病毒实验室搞的，他们搞出来以后呢，其实，已经分发给各省了，但是呢，怎么，因为这个国家没有宣布，所以基本上就没有用着等着，就等于浪费了很多时间，所以这个人道灾难呢，这很大程度上是人造出来的。就是说他不得到批准是不能够进行这个检测的，也就是说不能成为确诊病例。那很多人进不了医院的话呢，那连这个疑似病例都成不了，就这个是人道灾难是早就发生了。那当然现在更大规模的人道灾难呢，包括这个整个城市的供应，这反映了两个问题。一个是最高当局，就是你一封城以后呢，你马上面临着就是上千万人的生活问题，那么怎么样去保证这么大一个城市的供应，这是要不是说出动军队坦克车去封路能够解决的问题，这个是要有相当大的这个后勤供应能力才能够做到的。那你不能说这个就把这批人自生自灭，因为这批人你把它全部封在里面并不能解决疾病扩散的问题。按照这个世界卫生组织的这个说法，是现在第三代人传人已经发生了，那中国大陆现在承认是第二代人传人，但实际上第三代已经发生了。那么这个你封武汉其实没有用，封其他的这个城市用处也不大了。在这种情况下，要冒这么大的风险，我觉得是就是，我不去评价他这个封城对不对，或者是应不应该哈，因为这个有各方面的考虑。但是我觉得是应该集中国家最大的力量去保证武汉市的这个人民的生活能够维持下去，
好，
而不是像现在这样子什么都涨价，然后连这个交通都停止了，交通停止了，医生怎么上班？护士怎么上班？
好，恒河先生，我们再听听。我想，因为现在方国栋先生，原协和医院的感染科医生，主治医生，方国栋先生也能参加我们的讨论。我想听听，方国栋医生，我们刚才提到，在中国呢，除了武汉封城之外呢，另外对多个湖北周边的这些城市呢，也进行了封城的措施。那么现在涉及的人口是两三千万哈。那么我想听听您的看法，对于这个封城的有效性是怎么看的？
好，主持人，各位嘉宾，我是刚刚进来参加这个节目。那么我听到刚才的讨论了，我觉得现在因为是处于这么一个疫情的非常状态下，那么中国武汉湖北省当局他们采取封城的措施，第一个是迫不得已，第二个是 too late， 也是
太晚了。
但是作为一个 控制传染病的三大要素，第一个是判定传染源，第二是切断传染途径，第三是保护易感人群。从这个三个原则出发，那么现在迫不得已采取的封城措施，我觉得目前来说是必要的。如果不采取这个措施，那么武汉和周边地区已经感染还处于疑似病例或者病毒携带者，他们可能会进一步的通过各种途径而扩散这个病源，所以目前采取这样一个非状态、非常态下的这个封城措施，中国这个政府、武汉当局也是经过一番考量，已经是晚了。但是亡羊补牢，现在这个措施还是很有必要的。
好的。
到底能取得多大成果，我们拭目以待。到底持续多长时间，也要看疫情的发展。
好的。好，陈伯文先生，您有什么观察？
战时状态，就战争时期，甚至说动用了中部战区的军队加上武警来进行管制，但这毕竟不是真实的战争状态。现在湖北省包括武汉市在内，已经13个城市处于封城状态，也就是说武汉扩大了周边城市，也就可以推广湖北省扩大了周围的省。那么这种用，如果你不能够靠战争时期，古代的战争是通过城墙、通过围困、严密的围困来包围这个敌兵，是这样的围困。那么后来的这个热兵器时代啊，这种围困不是通过城墙，而是通过人墙来这个各部队的驻守来围困。你现在这个战时状态能不能达到这个程度？远达不到这个程度。不仅是武汉是1100万人的大城市，周边这些城市动辄就上百万，有的甚至是600万，像什么赤壁市啊、咸宁这些。那么这些人肯定会根据人的这个求生本能，在生死存亡的关头，他肯定会出逃。现在公共交通被切断，海陆空被切断，他一定会抄小路，小路被封锁，他也会通过千方百计的步行。我们若干年后回顾今天，会发现会出现武汉大逃亡、湖北大逃亡，会出现很多很多的逃亡故事。所以你就赌不胜赌，封不胜封，不仅是当局迟了，而且没有经过可行性研究。你只能说这是方法之一、手段之一，但是还有没有其他手段，当局并没有提出来。还有提出这个手段的时候，你有没有周全的考虑到后备的医疗、医药和这些食品和交通各方面的服务的配套，这些都没有考虑到，突然就宣布封城，而且是封了这么多城。那么接下来是不是别的省也要封城？那么全国是不是都要搞这个事情？那就是防不胜防，赌不胜赌，封不胜封。我认为最后这个病菌的传播、病毒的传播无济于事。
好的，接下来我想引用几位网友的评论，因为今天这个话题对大家来说是都是很关心的话题。一位叫王英的网友，他说呢，不少病毒，就是他说现在提醒国际社会，现在不单单是武汉或者湖北的疫情严重，中国其他地方也是疫情的非常的严重，只不过是因为潜伏期或者大多数病人害怕被查出来，所以他说现在西方国家等国际社会必须针对武汉入境者的检查呢，应该扩大到针对整个中国大陆的这个入境者的检查。还有一位网友，他说呢，他说其实上海现在已经沦陷了，沪上各大医院已经爆满，等待就医的人还有3万多人。他说武汉病毒已经全国爆发，上海人也准备逃了，江浙地区正在排查。还有一位叫麦克的一位网友，他说呢，这些专家呢都觉得武汉封城是可以控制瘟疫，但是呢，他说武汉的市民很快就可能出现这个物资匮乏，不是被瘟疫杀死，而是饿死了。所以这些都是我们网友的评论。接下来我想请李秉颖医生来跟我们评论一下。我们知道这次武汉病毒的这个控制哈，刚才大家已经提到已经错过了这个黄金的这个防控期，那么这个和当年控制SARS 的时候有很大的区别，因为当时 SARS 的时候当局能够清晰地跟踪这个传播链，所以当时 SARS 能够基本上在控制之中。不过这一次呢，因为已经错过这个传播链现在是几何级数的增加，所以跟当时的这个情况有很大的不同。我想听听您是不是赞成这个看法。
对，当时 SARS 跟现在的那个冠状病毒有一个很大的不同，是 SARS 它的病人几乎都是重症，它很少有轻症的，所以我们很容易就辨识出病人你有肺炎，尤其是它都是那种呼吸困难有致命危险的一个肺炎，死亡率10%到20%之间，那我们就可以轻视你去辨识病人，然后把病人隔离起来，它病毒就不会传播出去。这个 武汉发生的肺炎，它是依照差不多三，目前为止资料是3%的一个致死率，而且这个我们目前的资讯看起来，它有很多轻症，它就是得了冠状病毒，但是它没有肺炎，它没有严重的呼吸困难，
嗯、
我们很难去辨识它，就它也可能是一般感冒，我们不可能说把所有感冒的病人都隔离起来，所以我们在隔离的动作上面就是没有办法着力，所以这个是。武汉这个肺炎呢，它比较难产的地方，我就觉得，所以因为这样子，所以我觉得说，既然在大陆地区已经有这个武汉肺炎的一个社区传染的发生了，那么我们几乎不可能去控制它，因为病人数会太多，有重症的，有轻症的，啊，轻症的就很容易就是到处跑，就把病毒会散播出去。
嗯。好的，方国栋教授，我们知道，有一个新闻就是世界卫生组织啊，我们知道连着这两天开会讨论武汉肺炎的这个疫情，最后呢，他们的决定是把这个疫情的警告，在全球警告呢上升到3级，但是没有把这个疫情宣布为全球公共卫生的紧急事件。我想听听看您的这个观察，您觉得这个组织做出的这个决定是不是正确？
好，主持人，那么世界卫生组织。他目前做出这个决定是基于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就看中国大陆以外其他国家就是武汉冠状病毒传播是不是已经达到了相当的高度，也就是说中国国境以外的病例和疑似病例是不是在短时间内有非常快的增长，这是第一。第二，这个疫情是不是到了要中国和世界其他的国家的政府，是不是卫生行政当局要一起采取一个协调性的控制疫情的行动？那么基于这两条，目前还没有构成到要把这个事件升级为全球紧急公共卫生事件的高度，所以世界卫生组织目前没有宣布这是一个全球紧急状态，但是就从中国国内来说，特别是湖北省武汉市来说，那一定已经是达到一个紧急状态。
嗯，好，恒河先生，我们知道虽然这个国际世界卫生组织只是把它提高为三级警告，但是没有提供全球公共事件，但是即使如此，包括美国在内的国家呢，也会把对中国旅游的这个旅行警示也提供到3级，也就是高度警示。您觉得这个高度警示的这个宣示哈，对于中国意味着什么？
这就是高度警示呢，对中国它其实意味着一个。他已经成为，就是其他的国家已经考虑到为了保护自己国家的安全，要对直截了当的对来自中国，如果是对中国大陆的哈，现在美国其实讲的主要是武汉的，还没有扩展到整个中国大陆，那就是来自武汉的要进行监控。另外一个呢，就是从国际形象来说的话呢。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虽然说疾病发生在任何地方是一个随机的，很多没有人有办法来控制这一点。这个在国际上也不会去责怪某一个国家会发生这样的事情。但是因为这件事情的发生过程呢，是全世界大家都在监控着的，大家都看着的。所以说这个政府的不作为呢，对于这个政府的形象。就是当局的形象呢，是一个很大的影响。我看到在很多这个评论区啊，很多评论区里面是谈到了这一点，大家都关注到这一点，就是美国主流社会哈，评论区是关注到这个当局的不作为，或者是这个封锁消息，或者是一些行动。现在呢，这个因为去年开始，前年开始的这个贸易战，使得这个美国主流社会非常关注这个中国发生的事情，因此呢，就中国网络上的一些哪怕是调侃的或者是这种发牢骚的这些话，不仅是在中文的网络里面有，其实马上就是几乎同步的就传到了英文网络上。
好，我们听听陈克波公先生的看法。
WHO 现在做出的决定让人费解，一方面他没有提到紧急突发事态，再一个找的理由是两个。一个是说其他国家现在感染还不严重，再一个理由，他的这个 突发事件委员会主任吴商承认，说很大程度上是听到中国政府的意见，说在这个23号开会的时候，五五波50%啊要通过要说紧急事件，50%不同意，但中国政府的意见起了很大作用。他中国政府认为没有那么严重，那么中国政府在中国人民那里已经都知道是隐瞒瞒报，把这个责任推给地下，实际上是中央政府直接垄断信息。啊，这个现在虽然说是透明公开，只能由中央政府发布，由当局发布，民间和其他机构都不得发布，甚至地方政府都不能做主。在这样的情况，卫生组织居然以中国政府的信誉为抵押来这个进行啊所谓的这个认定，是非常荒唐的。这个荒唐会导致两个后果，一个后果就是让其他国家放松警惕性，比如说美国如果只限制来自武汉的游客，这个范围太小，应该说要简易的是来自整个中国的游客，因为这个已经是整个中国的事情。那么第二个后果就是啊，有可能是对中国政府的这个行为啊是一种变相的啊包庇或者鼓励，因为在2016年发生假疫苗的时候就发生这个事情。当时世界卫生组织是在一个董事长干事长陈凤馥甄，这个是香港的亲共人士，那么他是中共扶上去的，他就说这个过期的疫苗或者假疫苗对人体没有毒性，就做出这么个结论，甚至说中国政府的处置是及时的。这次世界卫生组织也是莫名其妙的称赞中国政府的所谓努力，这跟实际情况完全不符，我们有理由怀疑世界卫生组织丧失了他应有的起码的公信力。
嗯，好的，最后我想请方国栋教授还有这个李冰颖医生来就最后一个问题来回答一下，就是我们知道科学家都表示呢，就是武汉的这个病毒传播的越多，发生变异的这个可能性就越大，而变异呢又可能使这个病毒呢更为致命。我想从医学的角度先请李医生来跟我们解释一下这是怎么回事。
好，我们知道说东西病毒通常是不太会感染人的，可是你如果没有去那个阻断它的传染，这个动物病毒一直人传人的话，它的那个病毒表面它就会逐渐适应人类细胞，就会逐渐能够吸附人类细胞。以前禽流感的实验就是说，你经过十几代的血貂传递以后，它就可以适应血貂，就可以那个有效的传播。所以武汉肺炎的确是会可能会有这种现象，不过从现在的形势看起来，它因为传播的范围相当的广，明显的有不连续人传染的现象，有社区感染的现象，也就是说这个武汉肺炎的冠状病毒已经适应人类细胞了，它已经摇身一变变成人类病毒，它才可能会引起这么大的疫情，导致封城。所以我觉得这个病毒会不会持续变异反倒不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反倒是我们要注意说它可能已经变成人类细胞，我们科学界应该要开始想说是不是能够发展疫苗或药物来控制它。
嗯，好的，那么方国栋教授，如果要发展像李医生说的那样的疫苗，那么你觉得需要多长的时间才能处理好这个问题？
好，现在呢这个事情因为已经处于这样一种紧急状态，所以一个是大规模的大人群的流行病学的监测监视一直在进行当中，另外一个这些年的发展使得现代的分子流行病学也已经达到相当的高度，随时在不同的疫区在不同的地方采集到的可能分离出来的病毒的毒株，那么都可以进行分子的监测。那么现在已经发现这个新型的冠状病毒与原来的 SARS 病毒的基因组的相似性可能已经达到80%左右，那么进一步将来演变的病毒是不是它的同源性相似性会减弱还是会进一步更多，那么目前还是不清楚。第二个，关于研制疫苗，我已经看到中美两国都有相应的科研机构，包括目前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等大学，明尼苏达大学等他们的科研机构都愿意跟中国有关的病毒研究机构呢一起联合开发这个疫苗。有的中国的科研公司在波士顿地区的，在湾区的，那都是在争分夺秒连夜加班的进行这个研制。我相信经过这样科研人员的不断的这样的努力，可能这个疫苗比人们预想的可能更快的能够投放人间。
那大概是什么时候呢？
目前说最快的 可能需要3-4个月。
嗯，好的。好，观众朋友，有关武汉肺炎导致的封城行动引起的争议呢，我们就谈到这里。感谢台大感染科主治医师李秉颖医生参加讨论。接下来我们要谈一谈疫情笼罩中国，如何考验中共执政能力。请您不要离开，我们马上回来。